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美国。美国呢，我们今天抓的是美国重量级的参议员，亚利桑那州选出来的资深参议员，81岁的马坎参议员，那么上个周末逝世。那么他是得了癌症的 cancer， 那么逝世。那么消息传到华盛顿呢，那么不管是民主党共和党呢，同表哀悼。那么从白宫到国会啊，都降半旗，那么来悼念这位资深的参议员。马坎参议员呢，他是右派的强硬派，他是越战英雄出身，他的一生呢其实也充满传奇啊。他曾经做过在北越做过越共他们的水牢，他的父亲他的祖父呢，那么通通都叫约翰马坎啊，老约翰马坎，小约翰马坎。那么他们大概都是海军啊，而且那么祖父父亲都做了上将啊。那么马坎自己呢，那么后来从军方退下来以后呢，他就从政，然后那么一路做下来，都连任了六任的参议员。那马坎曾经两度问鼎过白宫啊，但是后来都没有成功。那么因为他的军人背景呢，所以他的基本上强调国防。强调国际啊，他非常强调国家的安全、国防的支出。那么他那么觉得美国应该有强大的一个军力啊，那么所以他相对来讲比较右派、比较强势。那么他也非常重视美国的国际上的各种的承诺、盟邦的关系。所以对于 Trump 呢，那么说要跟这个北约了，要减少对北约的预算啦等等，那么他是深表反对的啊，深表反对。那么当然他和 Trump 呢属于美国共和党里面两派，那么他这一派呢，马坎这一派呢是比较强调的国际派，国际派比较走向国际，那么支持我们刚刚讲过国际的这种承诺啦、条约啦、维持跟盟邦的关系了。 Trump 这一派呢，他主张是美国优先，是民族主义派，美国优先觉得美国很多不必要在国外做过多的承诺，不必要打很多不必要的战争啊。那么在这样整个民意来看起来的话呢，其实是似乎川普这一派呢慢慢压过了马凯这一派。共和党内部呢，因为这样的你可以看到它的分裂，而分裂支持川普的声音其实是比较大呢。川普在竞选的时候呢，其实跟马坎的关系也不好，也非常不好呢。他曾经也挖苦马坎，他说你这越战英雄，你是飞机被打下来被俘虏的，真正的英雄不应该是被打下来的。那当然引起很多人的抗议啊、反击啊。那川普当选之后呢，当然也曾经一度想要跟马坎那么恢复一些关系，也曾经请马坎夫妇到白宫来做客，他们关系也曾经暖化过啊。那么后来之所以坏呢，那是2017年的7月，那么在健保法案，或者说医改，川普上来其实他面对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医改，一个是税改。那么在医改问题上呢，马坎反对，他觉得这个川普的这个政策呢是不对的啊，不对呢，川普当然起来也抗议说都是共和党，你为什么不支持我啊？所以关系后来就变坏呢，一直没有好过啊。那么现在就担心什么呢？担心就是马坎逝世以后啊，那么美国共和党里面都主张国际化的这个声音，主张对外和盟邦维持关系的这声音呢，可能就听不到了，反而都是川普这派起来。那么于是就想说按照美国的这个制度呢，那么参议员马坎逝世之后呢，亚利桑那州的州长啊，他要任命一个人继任这个马坎的任期，大概呢做还有两年以后要改选。那么于是各派的共和党人呢就开始绞尽，第一个你必须是第一个是必须继承马坎的这个立场，对吧？那另外派说不是，我们要选一个比较更能够拥护川普总统的一个参议员啊，两派在争。当然目前看起来可能是马坎的太太也许比较能够维护马坎的立场，他们讲说那起码已经选一个是维护他的立场，二则就是2020年之后呢，这个人他不会竞选连任，因为当然要抢那个位置啊，你找一个人坐了位置他等于偷跑了，那么2020年竞选连任的时候呢，那不是别人觉得不公平吗？所以怎么样的找一个人而能够继承马坎，而也不是不能偷跑，那可能是马坎太太最适合啊。当然这个亚利桑那州州长本身呢，他自己今年他是共和党籍，但他今年也面临要这个竞选连任，所以他选谁也会影响他自己的选票。 所以他考虑是马坎的立场，考虑是2020年那么参议员的选举，以及他自己今年是不是能获得共和党内部各种不同派系的支持。所以这个是当马坎丧礼结束之后呢，新的一波一个政治上的一个角力。第二个新闻呢，那我们看的是美国跟北韩呢，美国跟朝鲜的关系。没朝鲜的关系呢，那么本来我们晓得6月12号川普跟金正恩见面之后呢，你发现美国慢慢就发现金正恩这边好像在在这个气核的问题上走的不像那么原先想的这么快啊。本来就对美朝接触才有怀疑的或鹰派的一些人呢，就说哎，我们是不是要稍微放慢点脚步啊。那么最近上个礼拜的一个发展呢，就是本来呢，川普呢，他是告诉他的国务卿蓬佩奥到北韩去访问。那么8月24号的时候呢，川普也任命了福特公司的一些前任的高管拜根呢，作为朝鲜政策的特别代表。也就是说，8月24号的时候才任命了朝鲜政策特别代表，表示呢，川普他是有心要在朝核问题上谈判。可是第二天8月25号的时候呢，他就决定告诉这个蓬佩奥说：“你不要去了，告国务卿不要去北韩了。为什么呢？他们川普的理由是说，那么北韩最近呢，他的这个气核走得慢，而气核问题后面呢，其实也是中国大陆啊，中国大陆必须要影响到或鼓励的，那么引到北韩去气核。可是中国大陆最近跟美国在打贸易战。”跟美国在打贸易战呢，所以就没精神，没去顾到北韩的问题。那这时候美国就跟北韩谈，也谈不出这么结果，那就所以了，先把贸易问题解决了，那么才谈北韩问题，所以北韩问题就搁着了，就搁下来了。那川普他本身的习惯性的动作就很喜欢这样子。那么本来在6月12号跟金正恩见面之前，那么他也曾经表过说啊，一下不见了，要一下要见。那么这一次也是一样。他是派了蓬佩奥去，那蓬佩奥甚至又叫任命了新的对朝鲜政策的一个特使，然后忽然说叫停呢，就等于把贸易，中美的贸易战跟朝鲜的气候问题就挂在一块了，就是贸易的问题解决不了，它的逻辑是贸易问题解决不了，中国将无心他顾呢，就不会敦促北韩气和，所以呢，我们一样一样来。那中国大陆的反应呢，就是说，当然说中国大陆就支持北韩契合的立场是永远是一贯的啊。那么对川普的这个政策呢，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的讲法是说，反复无常，诿过于人啊，反复无常，诿过于人。当然这是中国大陆这边的看法。可你反过来讲呢，当然你可以讲川普这人在变化，可是呢，根据一些知上内幕的消息人讲啊，那川普跟蓬佩奥国务卿在研究朝鲜问题的时候呢，鹰派的波顿国家安全顾问波顿，他在乌克兰访问，他也从波顿呢，那么线上会议也参与了讨论。换句话说呢，本来朝鲜问题这一块呢是蓬佩奥的他主管的事务，那结果波顿呢他也参到这一块来，鹰派的意见进来，那么川普当然这样说，好，那我们就暂停。那么暂停后面会什么反应？于是北韩开始也骂，也开始批评了美国。本来很久没批评美国了，现在又开始批评美国，那会不会影响到整个朝鲜半岛的情势呢？文在寅当然很紧张很急，可是南韩在这里完全使不上劲。第三个新闻呢，我们看到大洋洲，我们看澳大利亚，澳洲的政局呢也非常精彩。澳洲政局非常精彩呢，那么执政澳洲，我们先了解澳洲的执政党呢是这个自由党和国家党的联合政府，他的这个总理呢腾布尔呢是自由党，可自由党呢，那么腾布尔最近遭到党内的逼宫，过去一个礼拜之内呢两度被逼宫，先是他党内的前内政部长杜登，那么对总理腾布尔逼宫，要求不信任投票，对，那后来当然没过。没过没多久呢，不到72小时，财政部长莫里森也逼宫，最后在45-40票下呢丢掉了总理大位，所以财政部长莫里森出来担任党魁，担任他的新总理。这是发生在8月24号。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澳洲明年要进行选举，选举呢在腾布尔领导之下呢，自由党和国家党的联合政府连续在38次新闻民调中落后反对党工党，哎呀，那你这明年怎么选呢？就党内就很急啊。 今天的腾布尔这人呢，他的政策开始反复。他本来提出个能源政策，那希望可以提供更便宜的能源，更高的稳定度，而降低碳排放量，减少煤炭的使用。这边像本来在国会呢，好像自由党内有一些四分之三的议员支持，可是有些人反对啊，有些人反对。那有些人反对，他们真正的反对理由呢，他认为能源价格比国际排放目标更重要。那你降低这么多的排放量，事实上呢，就影响到国内的价格，价格他们还开始反对。那么结果，腾布尔总理呢，他的执政联盟本来就没比反对党多几票，他一两个如果跑票跑到反对阵营那边，他的政策就失败了。所以他后来就说，好，那我就放弃了这政策，放弃了能源政策呢，左右不讨好，左右不讨好呢，民调更低。更低，于是大家很多人就开始批评，批评就开始逼宫呢，所以最后呢，那么所以他下台。本来他是非常 liberal 自由派，那逼宫的那个原来是内政部长杜登呢是右派，那右派跟自由派选了半天呢，最后选了比较中间的莫里森，大家大概都还能接受的莫里森。那莫里森呢，这个新的澳洲的总理呢，他是个反同志婚姻的政治人物。他是属于福音教派的一个观点啊，那么他基本上你说他外交政策上呢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呢，其实我们关心的是澳大利亚呢或澳洲过去这段时间呢，其实跟中国大陆关系不好，跟中国大陆不好，那么当然那腾布尔下来了，换了莫里森上来，中澳关系会不会有改变呢？就发现也不见得啊，所以莫里森他基本上呢，他一方面强调跟中国关系非常重要。但另一方面呢，那么他也在讲说，那么限制了中国的一些采购啊，或者一些中国的势力干预到澳洲啊等等，啊，所以他这个你说所以期待莫里森上来一下子中澳关系就会翻转吗？其实不会，他基本上呢还是比较去中性的保守的一个总理啊，所以我们晓得不可能跟中国大陆关系一下子变得很好啊，但他相对来讲比较务实。那后面会怎么发展，所以这我们继续来观察。最后我们看一下教宗，教宗上礼拜呢到爱尔兰去。爱尔兰为什么特别讲到爱尔兰很重要呢？因为爱尔兰呢在过去本来是非常天主教的国家，非常国家，可是过去三十年来爱尔兰开始改变，他就通过了很多这个开放堕胎啦，同性婚姻啦，他越来越偏离了天主教。所以这就为什么教宗呢他到天主教，那么到爱尔兰去访问。可是爱尔兰访问的时候呢，当然偏偏这个时候呢又发生了很多教会里面神职人员的性侵啊性骚扰的一个事件啊。所以那么教宗在爱尔兰呢西部的这个诺克圣母堂在举行这个弥撒的时候，他说我们听到了这些受到性侵的蹂躏啊，被夺纯真啊，身心伤痕累累的故事啊，没有人不感到不动容啊。所以他当然讲到说，但是他这事情呢，那么感到羞耻和遭受的出卖，但他请求大家原谅。可是就在这时候呢，那么教廷前高阶官员维甘诺，就以前教廷驻美国大使，发表了公开信。公开信他讲说，美国知名的枢机主教麦卡里克，那么上个月，那么就是讲到这教宗啊，上个月接受了这个麦卡里克的辞职。所以这个，但是这个维甘诺这个大使就说，麦卡里克的性侵案五年前教宗就知道了，但他不断的去掩饰，所以你看你现在批评他辞职，其实教廷的高层大部分都是包庇都掩饰，所以呢，他的公开信洋洋洒洒的写给一些保守天主教的刊物，大家都看得到什么呢？他要求教宗辞职。就是当教宗在那边修补一些人远离天主教的时候，在这个爱尔兰很辛苦的时候呢，那么教廷前驻美国大使发表公开信，说教宗包庇高级的枢机主教的性侵案、性骚扰案，所以教宗要辞职。那么对教宗来讲，这当然也是很大的一个打击，或者说对他在爱尔兰之行，当然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那到底爱尔兰之行后来是怎么样？那教宗当然说这个事情他不予评论。不评论，可以你看到天主教内部几个高干次高阶的神职人员是开始分裂，那这个分裂会不会影响到整个梵蒂冈的那么整个权威以及天主教的一些影响力呢？这个是可以持续观察的一个脉络。所以上礼拜我们在抓的四个大的新闻为你做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